有一群男人，他们在喝酒。这群男人呢，有的年纪大一些，有的年纪年轻一点。其中呢，就有一个人突发奇想，哎，说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约好，我们给我们各自的太太发一条简讯，写上我爱你，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啊？结果这个20多岁的太太啊，就回这个短信说，我也爱你。啊，30多岁的太太就回说，酒喝多了吧？40多岁的太太就说，你生病了吗？50多岁的太太就说，你发错人了，看回来怎么收拾你。60多岁的太太就说，哎呀，你退休是闲得发了慌嘛，赶快回来给我干活。70岁的太太不回复了，直接打电话给儿子说，儿子啊，你爸快不行了，咱们准备后事了。80多岁的太太啊，自言自语说，哎呀，这个老头子一定又忘了吃他老年痴呆症的药了。这是我们世上的人啊，对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的反应啊，一个的看法。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圣经上是怎么讲到这个爱的啊，圣经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活出神的爱。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圣经的经文啊，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好，好不好？我们找到了再把这头三节的经文到一直念到第三节啊，我们来一起来念。来，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要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不能，也明白这样的奥秘，这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记忆，要我能做一善，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都益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边讲到的是呢，这头几节讲到的是爱的一个超越性，爱超越啊，爱的超越性啊。这边呢，这个12章的最后这一节讲到啊，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这边的中文呢翻译的不是很好啊，这个应该讲啊，切切的求那些更大的恩赐，因为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恩赐这个字啊，是 prismata， 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哦，这个又说是现今最妙的道，只是你们最觉得讲的这个恩赐是讲的爱啊，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上的一个的欠缺啊，他那边讲的是复数，说是说你们要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复数的恩赐门啊，就是相比啊这些医病啊讲方言啊说方言啊，这些还算是比较小的恩赐，你要求那些更多的恩赐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呢，爱是最妙的道，爱不是一个恩赐，爱不是恩赐才干，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爱不是一个恩赐和才干，好吧？你跟旁边的人说，
爱不是。
哦，你们都觉得好像很怕怕的，哈、哦，敢不敢讲啊？哦，如果爱是恩赐的话，那我就有理由了，对，我不爱你，因为神没有给我这个恩赐，啊，没给我这个恩赐才干，我不爱你，哎，对，我们不彼此相爱，这样不对哈。爱不是一个的恩赐，但是呢，爱是那个最妙的方法，最妙的道啊、哦！爱是神的属性，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爱是神的属性。所以啊，我们信徒有神的形象，是属神的人，所以爱呢，也是我们信徒的一个的特质。我们看到基督徒就知道，因为神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基督徒就是有爱的人啊、哦！所以呢，接下来呢，使徒保罗用了三个的比较。他用三个的比较呢来说明呢，爱是超越的啊。第一个的比较在这个第一节的这边啊，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又有能够说了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了，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了一样啊。在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那边有没有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又被圣灵充满了， 所以呢，他们就讲起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来了。哦，然后旁边的人就感到很奇怪，说这些人不是我们国家的人，他们怎么能够讲天下各国人的相谈呢？这个万人的语言呢，这个万人的方言呢是可以理解的，是人的语言啊，人类的语言啊。接下去讲到天使的话语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边讲到保罗啊，他曾经有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经验，就是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在乐园里面听见那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指的是在属灵界的里面的那个奥秘的言语啊。所以说呢，即便你有那么大的恩赐，你能够讲其他国家这样的方言啊，或者你能够讲天使的话语啊，即便你有那么奇妙的恩赐，但是若果你没有爱在里面运作，就像那个鸣的锣和响的拔一样，这个锣和拔呢都是很单调的，它只能够发出单音的啊，很沉闷的，它不能够产生一个的旋律，也不能发出一个的和声的啊，没有别的用处的。如果呢，在我们敬拜的聚会的当中啊，我们在说方言，但是呢却不翻译出来，那就跟那个鸣的锣和响的拔一样，就没有什么益处了啊。这是第一个的比较，保罗说呢，爱超越了那个方言的恩赐。第二个的比较，使徒保罗说啊，先知讲道之能，还有这个明白各种的奥秘，有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心，全备的信心就是所有的信心啊。好像在马太福音21章那边耶稣讲的，哇，你有信心把这个山给移向上面，好像你有那个移山的信心，你却没有爱呢，也算不得什么。这是第二个的比较，使徒保罗说，爱呢超越先知讲到的恩赐，超越那个知识的恩赐，超越那个信心移山之信心的这样的恩赐。这是第二个的比较。第三个的比较啊，使徒保罗说呢，你即便把所有的都变卖，然后呢去周济穷人，然后又用火来焚烧自己，然后殉道啊。如果你没有爱了，仍然无益啊！好像这个法轮功，哦，好像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去搞人肉炸弹，法轮功他们自焚，然后殉道，但是呢，没有爱，给依然没有益处。这是第三个的比较，说呢，爱是能够超越这些所谓的好像是很勇敢的行为的啊、哦。这三个比较呢，就是说到了爱的超越性，爱的超越性，因为爱是我们基督徒的基础。爱是所有恩赐运作的这个基础，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性，爱是所有恩赐运行的基础啊！曾经有一个教会呢，就来了一个歌唱家啊，不知道有没有歌唱家常常光顾你们教会啊？这个歌唱家呢就来到教会了啊，一看你们这个诗班献诗这样哈、啊，他就说了啊，就跟这个教会的领袖说了，下个礼拜开始啊，就由我来。我来领会啊，由我来，我是歌唱家，我是国家级的一级的演员啊、嗯。哦，那同工们就说，非常高兴啊，神把你带来，你这么有恩赐，那我们请你跟我们这个师班啊一起先练习啊，练习一段的时间呢啊，那我们再排你这个上去领会，因为我们已经排好了嘛啊。结果这个歌唱家就说了，不行不行，我是国家一级的演员，我看着你们刚才这样唱诗哦。你知道哦，我是一级的演员，你明天就别下个礼拜就开始排我，哇，这样啊，他就是把他的恩赐强加在爱的上面啊，他有恩赐摆在第一位，却缺少了爱教会、爱团队这样的心，因为他不能够跟大家很好的同工，虽然有恩赐，虽然是国家一级的演员，但是呢，他的生命却是非常的幼小。哦，恭喜你们啊！下次有歌唱家走进来，就要考验考验他，是恩赐摆第一还是爱心摆第一啊？很重要啊！在我们的教会啊，有一个的老姐妹啊，她现在已经是7、8年前已经被主接去了，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她，她叫这个妹啊 ，May 妹，她是妹啊，啊，她呢是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才女啊，高材生毕业的啊。弹钢琴呢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爱好啊、哦。可是呢， 你也知道我们历史教会呢，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有10%里面呢，就有9%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年龄段的呢，通常就是音乐不太好的啊，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呢，根本就是那个体育老师来代课的，教我们音乐，那所以我们音乐不太好啊，所以我们的师范水平你们也知道啊啊。哎，但是这个妹阿姨呢，哦，她从台湾来的，从小就爱钢琴，学钢琴，又是这么好的学校毕业的，但是呢，她很谦卑的在我们当中侍奉，啊，她能够放下她那个音乐家的身段，啊，把爱摆在第一位，啊，把恩赐呢摆在第二位，她这样的做法呢，就跟刚才那个国家一级演员是相反的，所以一级的演员呢，把恩赐放在第一位，把爱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的妹阿姨。啊，把爱放在前面，把恩赐放在后面，甚至哈、哦，他的爱心甚至在教会外面没有信主的人哈、哦，都有口碑的。因为我有一次的碰到一些个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个给帮人家装修房子的工人，他们就提到说啊，你们教会有个这妹阿姨，听说很有爱心，啊，他们都不认识的啊。你看你的恩赐可能没有太多人记得，但是你的爱心。啊，连这些外邦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认识你的人都能够纪念，都能知道哦。我们上一个组织在我们教会了，就是每个聚会完了都是有不同的小组轮流的做一些茶点，对不对？哎，我们这个小组特别，我看到除了有大人之外，他们的青少年的孩子也跟着一起帮忙哦，这端着茶水出来，端着水果出来。哎，这些青少年你们都知道，在家里也不做什么事的啊。哎，这些青少年，他、啊、那个小大人又不说他大人又不大，说他小孩又不小哦，要叫他做点事很难的。哎，可是这些孩子也没有什么恩赐，对不对？叫他炒菜也炒不了，炒做饭也不能做，切个西瓜也切不好。但是呢，他们有爱心，他们跟着大人的后面来服侍我们这些大人，哇，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恩赐，但是他们有爱。哦，你看。所以这第一段的圣经就讲到爱的超越性啊，请你跟旁边的人讲，爱超越恩赐。啊，感谢主啊，爱超越恩赐啊。没有人可以拥有所有的恩赐，但是人人都要有爱，是不是？啊，所以爱超越一切的恩赐。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的圣经，在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到第七节，好不好？我们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了。来，弟兄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来，姐妹。
不做该做的事，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
喜
欢
公
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好，这段圣经啊，有许多的基督徒的都喜欢在他们的婚礼上面来朗诵的啊，好像夫妻之间彼此来共勉的啊，也有人称它是这个爱的真谛。这一段的圣经啊，指出了爱的独特性，啊，它的独特性啊，它的独特性，可以说呢，它是有七事八不啊，有七个的事，八个的不啊，七个是正面的来描述的，八个呢是负面来描述的。正面的这七个呢，你看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到跳过下来了，到只喜欢真理，啊，然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七个是正面的啊。八个的负面呢，是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啊，这个真是七事八不啊，请。你有做到这以上这个十五项的哈，请你这个轻轻的举起手来就算。请大家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众人都低头思考的时候呢，请你勇敢的举起手就放下，我会为你祷告。这个不是节制，不知道哈，不知道你们今天是吧？哦，所以看你们都笑哈，真的是没有，好像没有一个人都能够全做到啊。这就是因为这个爱的独特性。事实上哈，把这个爱字你换成耶稣基督来念就非常好了啊。我们再来念一遍，把凡是里面的爱的地方啊，就换成耶稣基督来。 耶稣基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基督是不嫉妒，耶稣基督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太多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哎，这是神的特性啊，神的属性。首先你看，爱是恒久忍耐，在最后面呢也是讲到凡事忍耐。所以爱的定义呢，是以忍耐来开始，然后以忍耐为结束。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啊跌破眼镜啊。爱不我们会想到说风花雪月啊，可是他说是恒久忍耐，然后最后面说凡事忍耐。有的时候我们太熟悉了，就不太能够理解那个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反面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什么是恒久忍耐呢？忍耐的反面就是急躁，急躁啊。如果你急躁了，哎，你就没有爱了，是不是这样？你急躁了，你就没有爱了。如果你的同事啊，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教会的同工啊，他常常的意见跟你相左的，你说往东他就往西，你说这个很重要他就说摇摇头这个不是很重要啊，你说那个不是很重要他就说那个一定是很重要。嘿嘿，哎呀，你这样的时候呢，但是他跟你意见都相左，跟你很多不一样啊，但是你却忍耐他啊，恭喜你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有爱，对不对？因为你有爱，你有爱，你还忍耐他啊，这是感谢主啊。但是你如果急躁了，你就没有爱了啊。接下来看啊，又有恩慈啊，这个恩慈这个字我们不太懂哈。哎，我的女儿的名字叫任恩慈，不知道她懂不懂啊？恩慈呢，就是说对别人好啊，英文叫 kind 哈，对别人好，对别人仁慈这样子的态度。恩慈呢，也是圣灵果子的九种味道之一啊，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刚才的忍耐也是啊，忍耐、恩慈、良善啊，信实、温柔、节制啊。恩慈的反面呢，就是一个的论断，一个的定罪，一个的审判。所以，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去论断别人啊，审判别人、定罪别人的时候呢，那就没有爱了。啊，曾经有一个人呢，就是远远的看到一个园丁啊，在那边做园艺，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慢啊，慢吞吞的，真是磨洋工在那边啊。可是当他走到近前一看，对不，这个园丁可不得了，他没腿，他坐在轮椅上，他可不慢嘛，他没腿啊，你有腿的人走得快，他没有腿，他当然移动就慢啊。你这样就走过来，他要转一个方向再弄，哦，所以他就悔改啊。当你论断人，凭着自己的意识啊，去定人罪的时候，审判人的时候，你就没有爱了，你就不恩慈了啊。接下来讲到，爱是不嫉妒啊，嫉妒是别人有我没有，或者别人好我的差哦。如果在你的小组里面哈，带查经或者带敬拜，哇，你带完了大家说哇，真好真好，弟兄你带的真好哈啊，结果呢，下期又换了一个姐妹上去带。哇，别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哇，别人就说你带的哇真好啊，比上次带的还好。哇，别人就说上次就是我带的。哎，你啊，如果你这样啊，你就记住了哦，你一嫉妒了就没有爱了啊，一嫉妒就没有爱。嫉妒的反面是什么？嫉妒的反面是欣赏。哦，你要跟你嫉妒的人站在一边啊，你就不会嫉妒他了，你跟他同国的，你跟他同一边的，你欣赏他啊，你就不会嫉妒他啊。下次别人再说他带他好，你说哇，真的真的带的真的是好啊。我越是欣赏他啊，我呢就自己也获得更多的益处，是不是这样？哦，这个是这样啊。所以呢，有嫉妒的时候就没有爱了，嫉妒的反面是欣赏啊。好，接下来讲到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自夸呢，比较是在口舌上言语上。张狂呢，就是骄傲的意思啊。骄傲呢，这个张狂呢，比较是在态度上面的，一个是在口头话语上面的，一个是在这个态度上面啊。自夸和张狂的反面呢，可以说是谦卑和隐藏啊。我们如果有夸口的呢，就夸自己的软弱； 哎，当你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吵架。啊，我这个很软弱啊。啊，你要夸口的时候呢，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论你做事啊，说话呢，都高举耶稣基督。你躲在神的十字架的背后，仇敌啊，射箭也射不到。哦，那个骄傲的人呢、啊，抬头起来，仇敌动一箭就射到。啊，你要匍匐谦卑的哈，哎，射箭怎么老射不到他？因为他根本就匍匐了，根本就趴在地上。啊，那个老魔鬼拿你没办法啊。接下来啊，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个翻呢也是让我们不太清楚。害羞的事呢、啊，就是说是鲁莽的事，不合宜的事。啊，这个害羞的事的反面呢，就是说适当的合宜的事情。如果这个人呢行事为人很鲁莽，啊，他就缺少爱了，对不对？啊，这样的人呢，没有人愿意靠近他，因为他行事鲁莽，说不定什么就把你打到了。啊，离开我们都离他远一点啊。接下来讲到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中国内地会哈、啊，这个 China Inland Mission 这个创办人呢、啊，这个戴德生大家都很知道，他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我若有千磅的硬金，啊，千磅的硬金呢、啊，啊，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我若有千条的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然后他说：“哦，其实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就是说呢。假如他有很多的钱，为了神国的缘故都可以奉献啊！假如他有很多的生命，他的完全的生命呢，都愿意为中国、为神而摆上。所以呢，他只求我们华人灵魂的得救，不求自己的益处啊！甚至连他自己，连他自己的太太、他的几个的儿女都死在中国啊！当我们每次这个读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圣灵就常常感动你，哎，你就读着读着的，不知不觉的就流下了眼泪，很奇怪的啊，那是圣灵的感动，因为这样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我们灵魂的得救。接下来这里讲到爱啊，爱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轻易的被激怒啊，别人跟你讲话或者跟你相处了，你说一个话做一个事就把你激怒了啊，不轻易被激怒。在出埃及三十四章那边讲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不轻易发怒又是神的属性啊。一个人如果很容易易怒的人呢、啊，他的反面是什么？他的反面是温柔。圣经上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可以承受地土。承受地主的什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得到属灵的产业啊，他能够得到上帝给他预备的属灵的祝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啊啊！曾经啊，这个我认得这个加州的一位这个牧师啊，哦啊，哎，唱歌唱得很好，唱歌唱得很好，拍子非常的准啊。后来我说这个奇怪哈、啊，后来打听一下。原来人家根本在台北的时候就是做信徒过来，就是说师班的指挥，师班的指挥可不是这个节拍要很准的哈，男的歌他都唱得很好啊。但是呢，他在侍奉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在前面指挥一下，这个弟兄就来了啊，说风凉话，说，哎呀，弟兄啊，我看你这样指挥啊，好像那个公鸡啊，你说这个弟兄要不要发怒？哦，我这侍奉主啊，哦，花时间花精力，我站着你坐的，你在那边说风凉话哈、啊，你还说我这样攻击，哎，哦，你这个人啊，但这个弟兄啊，没有精力发怒，但神成就他哈、啊，因为他后来他奉献啊，找到的太太也是一个太太是，在初中，还在初中啊，在国中的时候就说一定要嫁给牧师的，你看这个太太，哇、哦，真好啊。后来他建立非常大的教会，非常大的教会是吧？非常好。你看，不轻易发怒，是因为他有神的爱。当你很轻易就发怒的时候，爱就离开了啊。接下来看，不计算人的恶啊，就是说呢，人对我们不好啊，不要念念不忘，心里总想着怎么把他扯平。哇、哦，他按我喇叭。等一下，他跑到我前面，我在他前面突然刹车给他好看。我认识一个弟兄，可能是这样的，哇，他不可以让别人超过他的车的。哦，他有人竟敢超过他的车，那还得了？ 是弟兄啊，他在停车场，在教会的停车场开车，就是像那个经典电影里面，全教会的人都听到那个停车场音，刚才听了。哦，这个弟兄很厉害，很厉害。有人，我曾经坐了，我有人他曾经四个人坐，就是总共四个人，另外三个人坐在他的车上，我们总共四个人。另外两个弟兄呢，就只往这个后排坐。弟兄，你坐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坐前面。我上去就踩，我上去坐在他车上，我就只想踩刹车，没有闸门，知道？因为坐前面很可怕，对不对？后面的还有一个挡的。哇，我看到后面的两个人就直接在那里开，我说站前面没办法，一定踩刹车，是吧？因为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车。哦，他的计算别人的恶，别人超过他了，他一定超过他，而且他超过他还不算啊，他要故意在他前面一刹车，然后后面哇，这个弟兄啊，我是为他祷告，后来他去了别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办，他扯平了，他给人家扯平了啊，这个不好啊，报复回去。计算人的恶的反面是什么？就是饶恕啊，饶恕。你要听凭主怒。啊，听凭我们的主，听凭主怒，因为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如果你一直计算别人的恶，就是在心里面的仇恨。当你心里面仇恨的时候，这个爱就离开你了，是不是？爱就离开你了啊！接下来又讲到说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就是 evil 啊，不义的种子呢，不义的事情呢，都是从撒旦来的，啊，都是从魔鬼来的。真理呢？真理的种子呢，就是神。真理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真正的神的爱的里面呢，我们会恨恶一切的罪恶，啊，就是这样。接下来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哇，四个的凡事啊，这个包容呢，翻译的不太。包容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指的是这个遮盖。遮盖啊，凡事都遮盖，那个什么意思呢？圣经上讲了，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啊。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就不会到处去揭别人的短。哇，假如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他有一些的短处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它遮盖一下，对不对？会找一些理由说，他因为是怎样，他怎样，因为怎样怎样，他才这样啊。因为心中有爱，就不会到处去揭别人的短，反而呢是会谨慎言行啊。让别人呢有真正改过的机会，即便是他有一些的错，啊，你凡是遮盖，凡是包容，凡是遮盖呢，你就会给他有机会呢重新来改正，啊，凡是相信，凡是相信呢，指的是乐意相信人好的一面。我们都知道人呢是灰色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我们都不是全好的人，也不是全坏的人。有一个人呢，人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坏的。他在这一面是好，那边是坏的啊。所以你跟他相处呢，你要这个意义相信人的那个好的那一面，因为你心中有爱，你就总会留余地给别人啊。这是这样的，你心里有爱，你就会留余地给别人。凡是盼望，凡是盼望呢，不是指的说呢不合情理的那样乐天派，人人就是什么都讨厌乐天派，哎呀啊，不管怎么样啊，将来怎么样。而是呢，你向前张望，因为在神的爱的里面呢，相信呢，始终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指的是凡事盼望啊，凡事忍耐，不是默然无奈的那种忍受，而是主动积极的去面对啊。所以呢，这样的爱有谁有？刚才向你们请你们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因为这个爱的独特性是神的属性。是神的属性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反映出，也反射出神的属性啊。这第二段就讲到爱的独特性，爱跟恩赐呢是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畴里面来运行的啊。所以呢，爱是非常的独特啊，请你跟旁边人讲，爱是非常独特的，爱是独特的。好，我们来看第三段的圣经，在第八节到第十三节，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来，我们一起来念。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所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没有，但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了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边就讲到爱的第三个的特性，讲到爱的永恒性，爱的永恒性哈。最前面讲到爱不但在重要性上面呢，超过方言啊，超过知识啊，超过先知讲道等等的恩赐啊。这边呢讲到在时效性上面呢，爱也一样超过这些的恩赐，因为所有的这些恩赐呢都是现在有用处的，但是到了主再来的时候，这些的恩赐就没有用了啊。这边呢使徒保罗用了两个的比喻，一个的比喻呢是讲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的这个比喻，小孩子长大了对不对啊，他就把以前小孩子的这些事情就不再去做了。我们都养过孩子的都知道啊，以前孩子的玩具当做这么宝贵的玩具，现在都躲在犄角旮旯那边哈，在车库里面。因为人长大了，就把这些小孩的东西啊，我们父母都把小孩的东西都送出去了啊。这个因为呢，孩子长大了，这些东西就没有用了啊。第二个的比喻呢，他讲到这个镜子的比喻。古代的人呢，没有现在的玻璃啊，他是用这个铜啊、青铜啊，把它磨它了啊，光滑了，照镜子呢，看不清楚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对神也不是很了解的。好像哦，三位一体好像知道一点啊，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又知道一点啊，又一会好像明白了，过一会又不明白了，就好像用这个铜镜看自己的脸看不清楚一样。我们对神呢也不能有一个完全的认识，但是呢到主再来的时候，哇，我们跟神面对面了啊，就完全互相的了解了啊。所以接下来保罗讲到说呢啊，这个信心和盼望只是存在于现在的啊，因为信心呢是现在有用的，盼望呢也是现在有用的。到主再来，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呢，你不要信了，因为你跟他面对面了，你也不要盼望了，因为你的盼望，所有的盼望都已经实现了。但是信心、盼望都没有用的时候呢，爱还是永远长存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爱他，他爱你，这个爱是永久也不改变的啊，这是永久也所不改变的啊。我们都有父母的，我们父母，我看我们的年龄啊，我们的父母可能有一些也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你现在是不是还能够感觉得到？哦，你还留在你的记忆的里面，对不对？从小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从青少年的时候，到长大成人的时候啊，在你不听话的时候啊，当你现在你教育你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想起父母对你的爱啊。你对儿女的爱也是一样啊。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儿女也要怀念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是这样啊？即便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们之间彼此相爱的那个事实，彼此相爱的那个关系是永远存在在这个宇宙间的，是不是这样？哦，这是这样啊。哦，当然如果我们的父母也许也假如没有那么爱我们的话，但是你要相信呢，我们的天父总是爱我们的啊，他也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了。他来这世上也不是做荣华富贵的，而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啊，宝血流宝血赦我罪，而且圣灵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神对我们的爱是无始无终的，是从今到永永远远的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人活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轴线上面，有过去，对不对？有现在，有将来啊。我们到现在就不能到过去了，我们到将来就不能到现在了，我们在一维的这个时间的轴上行走的。但是对神来讲，你的过去也是现在啊，就好像一列火车在神面前跑，过去对他是现在，现在对他是现在，将来对他也是现在。哦，他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永远啊。曾经呢有一些老弟兄啊，年纪长一点的弟兄啊，他们很怕死， 啊，对不起啊，我这样讲，是因为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告诉我了，我们大家好像都是在讲说，啊，这些年老的弟兄他们蛮怕死的，虽然是信主的人，但他们蛮怕死的，因为什么？他第一次礼拜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到前面去，啊，不敢跟那个他的朋友这样道别，哦，所以有一些年轻的人就在那边讲来讲去，那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起来对老人说话。因为你觉得你年轻，你觉得你死对你还很久，你到你假如是下个月在你死的时候，你说你像他那样，哇，弟兄都这样起来讲话哦。其实也不在乎年老的不见得先走，哦，年轻的也可能也跑得比较快啊，那个都不在乎。但是当我们如果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爱这个永恒性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不再害怕，心里面有平安。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在神的面前都是现在。我们怕死，就因为我们将来去哪里啊？哦，到那个坟墓那边，很冷的，是不是啊？冬天的时候，埋到那里很冷的。如果旁边又是一个很讨厌的，那整天吵我都不能睡的话，那这该怎么办啊？这很害怕了，对不对？哦，夏天有蚊子咬的，还有虫子有什么？哎，就是因为我们对将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将来，在神的面前都是现在。神的爱是超越一切时空的，神的爱是知道永永远远的哈。有一节的圣经啊，在这个罗马书八章的35节，我找到来念给你们听。谁能使我们离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诈骗吗？如今尚可知，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基督徒啊，遭受逼迫，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塑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神的爱是永恒的啊，永恒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学到这个三个功课：第一，爱是超越的，爱超越所有的恩赐啊，爱是超越的；第二，爱是独特的。爱是独特的，因为这个爱是神的属性。第三，爱是永恒的，爱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行事为人，不论我们说话，或者是我们心思意念的里面，都要有爱。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应当如此。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将这一段的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无论做事、无论说话、无论心思里面、心思意念的里面，都有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超越的，爱是独特的，爱也是存到永永远远，变成赐福我们的能力。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